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篇章，很多主题，就是在谈一个人怎么样在爱情里面声嘶力竭、精疲力竭。就是你一直去尝试，你想要爱，你想要好好的爱，你就尝试这样，尝试那样，就后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不要去尝试，就先静下来面对自己，反而是寻回那个爱的能力的可能。那当你发现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自我修复了。所以成为崭新的人，有的时候不是做一件新的事，而反而是用不一样的眼光重新看待自己，重新让那个真正的自己再长出来，或者是破裂的地方把它修补好，然后有一些可能已经失去的东西慢慢把它找回了。
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特辑爱人爱己的关系功课。在这个单元，我们一起思索爱与被爱的难题，探讨情感关系中的不同位置与角色，学习如何好好爱自己。大家好，我是程轩。前一阵子我们节目邀请了作家陈柏青担任客座主持人，和大家介绍平路老师的新作品《梦魂之地》。当时他们聊到说，那本小说写了十年，曾经平路老师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可以完成台湾三部曲的故事。访问过那么多作家，我越来越觉得写作很像是一场马拉松长跑，好的作品需要时间酝酿，唯有不停的写才能将它召唤出来。今天我们要召唤的是维纳斯女神，让我们欢迎维纳斯这本书的作者陈雪老师。
你好，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陈雪老师来聊这一本短篇小说集。就如同开场所聊到的，其实我知道维纳斯这一本短篇小说你也写了十年。那过去几年我们比较常看到是你写长篇小说的作品，那你自己在访问中有提过，你觉得写长篇很像是要去攻克一座山顶，写短篇很像是要回来面对自己。那我想不管面对山顶或面对自己，它都有不同的挑战所在。那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本短篇小说，这一本书的回返好了，从山顶走回来面对自己。老师，你觉得这几年你对于爱的看法有没有哪些改变，有没有哪些不变的事情？
这个问题很大但我想如果说专门不是指小说，是指对爱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比较大的改变应该是在爱的实践吧。以前恋爱你会觉得就是两个人相爱坠入情网，然后可能分开就是处不来或者是不爱了这样。那现在就会比较知道说，爱情关系除了爱与不爱，它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很爱一个人，但是你们怎么把这份爱情实践出来。比如说在生活上可以一起生活，可以一起旅行，可以一起创造什么东西，那这个可能才是攸关爱情关系能不能存续的原因，不是简单的说我不爱你了，或是你不爱我。那实践其实是最困难，不管任何事情实践都是困难。那爱情有个困难是因为爱本来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它是一个感觉，它是一种好像无可名状的东西，但是实践每一个都是具体的。很简单，比如我跟阿早的关系，就是一开始都是在吵生活琐事啊，就是怎么就很小啊，比如说刷牙的时候不要让那个水，然后洗手，我每次洗手都会甩手，他就会觉得这样水滴溅的到处都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大家没想过这个问题吧，就是你跟你的爱人会为了水珠而吵架，那我觉得这就是实践。所以我才想我自己最大的体悟应该说，爱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字眼，它是一个会真实存在的关系。那怎么样在这个真实存在的关系，比如说我更拥有更好的能力去解决问题，我可以去明辨哪一些是爱不爱，哪一些是适应不适应，哪一些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我可以去分辨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不能分辨，我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你本来很爱一个人，你对他开始扣分扣分，你甚至想离开他，那些东西你只把它简单归类为说那就是爱的感觉不在了。那我想我现在是更懂得爱它实践起来的困难，导致有的时候这份爱无法顺利。但它也有可能我们拥有某些能力，或者是我们拥有某些信念之后， 你可以顺利度过这些爱的难。
我之所以会先问你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是因为在我们录音的当下，维纳斯这边短篇小说已经出版一个多月了，有一些读者一些粉丝他已经读完了。那我看到有人在社群上分享说，他看完以后他觉得陈雪回来了，这才是他记忆中的陈雪。但是你也回应他们说，其实我一直都在，你其实并没有改变那个不管是对于爱或是对于写作的初心。
嗯，
那关于前几年在不同的写作类型的尝试，到这一次回来决定好好来写短篇，把它集结成册，这当中你自己心境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觉得我本来写短篇的心情就都是比较舒缓，比较私密嘛，因为你通常长篇都是一个计划，比如年度的计划、十年的计划这种，可是短篇小说常常就是一个下午的一个感觉，就是啊，我现在有一个空档，我有一个概念存放很久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写一写。
嗯，
这个东西它完全不是在什么年度计划里面，它没有那么对外，它是很私密的。
嗯，
那当然你写完以后你会发表，可是我觉得这次维纳斯集结起来，就会看到自己在这十多年，其实这是16年没有出短篇。那在这本写没有那么久，大概就10年。这10年内写的长篇跟这本书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因为这10年内写的长篇大部分都是那种计划性的，比如说计划性的改变自己去写悬疑的类型、推理的范围嘛，有点改变范围，然后一点跨界，这样很有意识的改变自己。可是写维纳斯的时候，我没有去控制我自己，我没有要去影响我自己，我就让我自己啊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所以那个真实的自己真正关注的议题，你就是你熟悉的笔法，还有你会处理它的方式，就它就没有受到外力的干扰，完全就回到自己。所以大家会说，熟悉的陈雪怡可能也是这个缘故了。还有我后来写的几本长篇，有刻意的不去处理，比如说性或者是性别，比较没有刻意去处理这个。那在这里就又会火力全开，因为那就是我真的很关注的东西，所以可能大家感觉到的那个熟悉感是主题上的、风格上。
在这本书的序你就写到一个崭新的人，那对于你自己来说，你写完这本书之后，或者是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维纳斯怎么让大家蜕变成一个崭新的人？
其实我去年包括前年吧，可能前2年都一直在面对长篇小说的难关，就是写了一个长篇写了很久，快要2年吧，就写了2次，到第二次还是决定把它封起来，就不再改了这样。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困难的决定，就是说发现自己把一个作品没有写好，写坏了，然后要真的要把它放弃的过程蛮痛苦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也让我意识到说，哎，人不是无止境的去追求极限。我觉得我过去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我要进步，我要做我没做过的事，我要挑战自己，挑战不可能，尤其是我越不会的东西我越想去挑战，因为我觉得好像那样才证明自己会，证明自己的才能。可是我觉得维纳斯这本书的集结，写作的时候我倒没有那么刻意去想，可是集结起来又我很充分的意识到一件事，就是你不能只有变，有时候你守也是很重要，就是守护自己跟寻求突破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我们守护自己不是表示我们要原地不动，而是其实有的东西你要保持原地不动都很困难。我们在练瑜伽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姿势不要动非常费力，你整个人是就是所有的肌力都要用出来。所以我就在想啊，其实写作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基本功、你的这个肌力、你的内里真正的东西，它不是在寻求变的时候发挥，是在你不变，你 hold 住自己一个维持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真正的能力才可以释放出来。那我觉得我就这个观念就让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说我不能再一直做那个一直在跑跑跑跑跑跑的人。我觉得一直在跑跑跑有，当然有，他也带了我去探索新的领域，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有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没有静下来看自己，那样的进步有时候你没办法收成，因为你一直在变嘛，你这个地方种的差不多了，你又把它一把火放烧了，重新再种东西，那个地都种干掉了。对，那后来我就想，那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样，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篇章，很多主题，就是在谈一个人怎么样在爱情里面声嘶力竭、精疲力竭，就是你一直去尝试，你想要爱，你想要好好的爱，你就尝试这样尝试那样，就后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不要去尝试，就先静下来面对自己，反而是 寻回那个爱的能力的可能。那当你发现这个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自我修复了。所以成为崭新的人，有的时候不是做一件新的事，而反而是用不一样的眼光重新看待自己，重新让那个真正的自己再长出来，或者是破裂的地方把它修补好，然后有一些可能已经失去的东西慢慢把它找回来。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成为新的自己在小说里是读的人他可以透过别人的故事看到一个人怎么愈合伤口，怎么修复自己。那写的人我自己是看到说，哦，这些你以前觉得不那么起眼的东西反而是修复了我写长篇的那个算是很大的挫败感跟迷失吧。就是我很困惑， 我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我怎么了，就是不会了吗， 我不行了，我写不好了吗，那才去发现说不是，是你过头了。就是好像比如说因为我是双子座的，我有时候会很什么都想做。我跟我朋友说我也很想写科幻小说，他说你慢慢来吧，你不要一下子写推理，一下又跟我说你想写科幻。但我觉得这个心念不是不好的，就是说想要改变是好的，但有时候真的这叫量力而为。
嗯，
对。那我很容易会以为说你只要很努力，你只要尽一切力量就可以做到，因为我过去都是这样。
嗯，
而且我几乎都做到，但那也不代表你许下什么心愿你就一定要做到，一定得做到。那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我会希望读者在这些不同的故事里面看到，随着主人翁的经历读到的不是只有读到一个故事，读到那个蜕变，读到自己。如果你受到感动或受到呼应的地方，你发现说他是怎么样一个念头闪过，怎么样转念，他怎么样得到启发这样。
如果说听众朋友他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小小的介绍维纳斯这个短篇小说集里面有13个故事。那每一个故事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它有不同的爱、不同的欲望、不同的难题，做出不同的选择。那我们在不剧透的情况下，我们跟大家小小来聊一聊好了。
好，
比如说开篇的第一章就叫做维纳斯，
对，
这个故事它在讲什么，那时候那个灵感怎么来的？
这一篇就是在讲两个跨性别的人他们相爱的故事。那个灵感就是我去那个时候就是同婚常常要游行嘛，在游行里面就看到一对很奇怪，他们看起来就像一般的情侣，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可是我一看我就知道那个长发很女性化的，其实他应该生理男。然后我看到另外那个短头发我觉得他是 T， 然后我就算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就觉得说哎，我没有写过跨性别，然后他们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我也没机会去了解他、认识他。那我就想说，哎，我好想写这样的东西。后来大概有一段时间，真的有一个空了，我就坐下来写。可是我在写的时候，我不是一开始就把他取名叫维纳斯，他一开始他没有名字。我有时候写小说没有名字，写，是写到那个结局的时候，就是他们两个，比如说他，其实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晚上，就他们两个认识以后的某一个晚上，他们要开始有亲密关系。结局当然就是跟维纳斯这个意象有关嘛。可是我写完之后，我自己心里有觉得说，哦，那我比较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前几天去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在高雄就有一个人上来跟我签名，他就说，老师，我真的好喜欢维纳斯这篇。他说他自己花了10年的时间就是在做跨性别，他从大概从荷尔蒙开始，我没有问他做到哪个阶段，但是我看到他已经变成是一个蛮漂亮的女生那种感觉。他就说他看到他们两个最后有一段做爱的画面，他说他看了他真的觉得，虽然他还没有这个经历，可是他觉得他被触动被感动，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谢谢我写这个小说。
嗯，
所以他当他跟我说他是跨性别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有被触动，因为我觉得说这是我幻想的东西，可真的有一个人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写到我，写中了我的心，
嗯，
写到了我的愿望这样。
嗯，
所以我在想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这样，我想象中的跨性别的相爱的故事。
因为刚才你有说到说这个故事最早最早的灵感是在之前同婚游行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对恋人，那我觉得同婚这件事情可能是台湾社会近几年来最大的改变吧，就是过去大家认为是很不一样很奇怪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种日常。那你自己说你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天赋，是把最丑怪的事物中找到美，在最浪漫的时刻找到恐怖。那我就想要问一问哦，当比如说像同婚这件事情，它过去是很怪的，你可以从你最早的作品去提炼出它的美，到现在它变成一件很日常很普通的事情的时候，对于你的创作或写作会有影响的变化吗？
可能改变应该是说我会更着重去思考 同婚的内容，就比如说两个人的就是婚姻啦，
嗯，
就像我之前去看一部电影叫《罪恶真相》，它就是讲婚姻，那我就觉得里面的人换成同志也都未尝不可，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一直想要可以结婚嘛，可是结婚之后不是代表一辈子幸福快乐，婚姻是很残酷的，婚姻有很多很恐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更着重以后会想要去写这里面，这次就有写是写人工生殖，然后写一些伴侣之间的相处，可是我还没有写到更细的是就是那种婚姻里面的美好或者是可怕或者是残酷，但那个残酷不一定是有某一个人很邪恶，并不是这样，是说人是怎么在日复一日的相处里面变得更相爱，或者是怎么样变得疏离，怎么样变得互相伤害，而你不是故意的，人为什么会在这种相处的细节里面开始变得可怕，比如说控制、占有、竞争，我觉得 couple 的关系常出现这种竞争、占有，然后或者是嫉妒，或者是不自觉的封闭自己，然后没有沟通。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在同婚之后，如果我还在写短跟同志有关的话，我觉得我也会想去写更多。以前我们会谈的都是认同嘛、出柜嘛，然后就光处理这个你就已经没有时间了。那现在可以结婚了，可能就会去处理看起来跟异性恋没有什么不同的婚姻关系，但是里面也许又存在着性别的差异跟因为性别差异带来的不同。
嗯，你讲到处理这种 couple 之间相处的关系啊，其实从你几年前出恋爱课的时候，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吧，陈雪就是很多人情海里面的一盏明灯，当大家不知道感情上的问题如何解决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是从你的书里面找到答案，甚至到后来你也出了线上课，然后一步一步手把手跟大家说你自己的经验是怎么样，大家可以怎么练习。那这一次这本小说、就有人说它是小说版的恋爱课，因为里面真的13个故事有13个不同的恋爱课题。那其实我有一点点好奇、就是当故事里面的这些主角他面临了那些的困境，如果是上过恋爱课的人，如果是经历了这么多经验的陈雪，他会做出什么样不一样的选择或是不一样的思考吗？
我里面因为小说是我写的嘛，所以基本上我是顺着我自己的思路下去写，所以他应该是已经上过恋爱课的陈雪写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说，小说它跟散文不一样，恋爱课的散文它可以三千字就告诉你怎么样思辨，但小说不行，小说它用的方法是去写人物的变化、他的行为、他的选择。那像里面有一篇叫男孩为我唱首歌嘛，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恋爱课会处理的主题，只是我把它处理成一个一万字的小说。因为他处理什么呢，就是爱无能，我常常讲的爱无能，以及看到自己在爱情里面受伤困惑产生的恐惧感，就是因为你以为你很强，你以为你只要不在乎你就会很强。就像有在里面那个女主角叫尤燕嘛，她本来是一个情场就是很纵横情场，她可能是可以把爱跟性分得很开的，所以她就觉得自己刀枪不入。然后后来她因为那个男朋友的很严重的劈腿，让她发现说你不是练的刀枪不入你就不会痛了，你还是会痛苦，你还是会难受，你粉碎了，那该怎么办？那我就透过一个比较复杂的故事，让他去泰国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206男孩，这个他是一个 go-go boy， 然后透过重新面对纯真来召唤自己的内心，就是说人是可以自我更生可以再生，只是你不知道，你以为你已经坏掉，但是心这个东西它很奇妙，就是它会瞬间粉碎，可是它也可能一秒之间重新就更新了。你并不知道，因为它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在想这一篇其实就很像是一个恋爱课的演示，只是它非常的比较复杂比较繁复，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伤害，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无能，甚至说就是你失能了，你突然你在爱的面前你手足无措了，你真的痛苦，你真的变得很卑微，那那个自己是不是就没救了？其实当然不是，答案当然不是。那但问题是如果你现实生活你没办法遇到一个206男孩，那你该怎么办呢？你怎么去召唤纯真呢？就有时候那个纯真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昨天刚好看到一个电影很妙，反正他就讲一个法官正在审问一个犯人，那个犯人本来看起来穷凶恶极，可是在一秒之间那个法官跟犯人说，哎，某某某，你是不是什么学校毕业？然后那个人就说，他就认出来那个法官是他的同学， 这个人在一秒之中他突然间就哭出来，然后他的脸就变得，就觉得他好像小孩，怎么会前一分钟他是一个穷凶恶极，可他发现他遇到他的那个同学的时候，他很那种羞愧难受感动，瞬间就把他那张脸整个改变，他就变成了当年的那个男孩遇到那个女孩这样。因为他看到这个法官的时候，他知道说天哪，我这一生到底怎么走到这里来，因为他们当初在同一学校的时候都是自由生。这个故事非常短，但是他让我真的看到一个人的一秒钟从极恶变成极善、嗯、所以我在想我们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信念的改变你可以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你并不知道你拥有这个能力。我们往往知道的只有瞬间心碎，比如说发现劈腿，看到那个简讯还是什么，你真的瞬间心碎，可是你很难瞬间痊愈，但人是有这种可能。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写了这么多，其实想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瞬间你的心会改变，你这个人就改变了。
从你分享的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其实可以听到的是在爱这个好像很复杂的题目之下，它有它很纯粹的地方，它有它很复杂的地方，但是那个心念的流动跟流转是很快的。那除此之外，在书里面还有另一个课题是关于爱和性的讨论、嗯、那就像你刚才开场说到，这一次火力全开了回来写一直以来大家知道陈雪很擅长写的东西，而且你自己也知道你有能力去写的这个短篇小说。我也很好奇其他人的看法。我看到吴小乐、哦、他在这本书的书评里面写到，他用一句话来点出这本书的灵魂，他说是以性逼近心，以身体投影生命。整本书里面有13个故事，可是好多都是在处理这种身体跟心的关系。
嗯，
我很好奇你怎么样看待身体跟心灵他们互相彼此的影响，在爱的面前他们两者是怎么样子发生冲突发生变化。
因为这些篇章有一些是写在就这十年中间嘛，所以我对可能去处理性的想法还是比较停留在，就是说很多人玩一夜情啊，或者是会去网络交友啊，或者是说可能跟伴侣的关系发生问题是性上面的问题，就比如最简单就是劈腿嘛，对方劈腿是跟别人上床了，然后你就觉得受到屈辱，就是受到创伤，然后你怎么办呢？有些人的方法可能就是再不要恋爱，或者有些人会有一点报复性的去想说我要来试试看，或者可能会想要变坏，他可能会想要说如果我这样我是不是就会好一点。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有一篇很我觉得是比较象征性，就是我身上有你看了会害怕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讲的就是性，就是性的力量。怎么讲呢？因为这篇里面是就在比较彻底在讲一夜情的这种生态。很多人在现在在网络交友的时候也会遇到可能被骗炮啊，或者是说你想追求爱情他想追求一夜情。但那个差异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人我认为也不是每那些人都是真心要去骗炮的，而是他们也认为那个地方找不到爱，那至少可以找到一夜温存吧。那我们为什么那么清晰的要去区分说、哦、这个是爱，这个是性，这个是有爱情的性，这个是没有爱情的性，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去区分这个呢？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很想要被爱，很想要不受伤害。很多人会以为如果把它区分开来，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性归性爱归爱，那你就不会受伤了。因为当你去跟一个人见面跟他交往的时候，你是想要跟他恋爱，但是他晚上就跟你 say goodbye， 哎，我们就不用再见面了，你会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很多人就觉得那不期不待就不受伤害了，于是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把性跟爱分开。那我当然知道有些人是可以分开的，有些人是分不开的。那差别是说你应该分开的时候没分开，你应该结合的时候没结合，这才是人受到伤害或者人在关系里面遇到挫败的原因。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身体有一些直觉的反应，身体有一些，也许就像有一些人外遇，他就会讲说啊，我只是玩玩而已，仿佛他可以证明这个是有几趴的真心，几趴的玩玩。那我在想，这些东西之所以变得这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被教育过身体是怎么一回事，身体跟我们的关系。我们通常都是一直充实我们的脑袋嘛，顶多训练一下体能。那我说的身体是感官性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小 baby 需要被抚摸，宠物需要被抚摸，被抱在怀里，我们可能也需要。除了爱情的关系，可能有一些就是一些非常单纯的肉体上的碰触。你去做 SPA 被按摩，我曾经认识一个按摩师，他说有一个贵妇来找他，他帮他按完以后他痛苦，他跟他说他好几年都没有被一个人这样子的抚摸过他的身体，因为他跟他丈夫已经没有性的关系。所以我在想这个东西 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教育自己，也没有被教育说我们的身体需要被抚摸，需要被了解，然后我们的身体有一些欲望，除了吃喝拉撒以外，它也是别的欲望。可这些东西当我们够了解，或者我们也去实验也去探索之后，回到关系里或者回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比较了解说，哦，我现在产生跟一个人之间产生了关系，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样。我举一个例子，有些女生或者男生也有在很好的性关系的爱情里面，但是却受到很大的伤害，就是因为你跟他见面他总是跟你做爱，然后之后他就不再履行任何恋爱里面应该有的，比如说关心啊，持续的沟通都没有，但是你每次觉得想跟他分手了，就会来上一炮很激情 的做爱，然后你就会以为你们非常的相爱，然后分开之后又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让人最痛苦，就是你无法分辨那个感觉到很相爱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持续。那有一种关系就是完全没有性的亲密关系，也会让人非常痛苦，就是你们什么都很好，可是你们的身体为什么再也不能沟通。所以我觉得我在小说里用很多的故事来处理这些东西，我想其实是去唤醒或者是去让读者经历一个角色他怎么面对这些欲望身体以及他内心的纠葛，他怎么去召唤自己的欲望，可是同时又感觉到欲望的可怕，然后他在这些过程里面他给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给出一个被丢的比较远的问题，说你看到他这样跋涉，他这样子去经历感觉好像有点可怕的冒险，那之后他变成怎么样。那我们在这些问题在这些过程的答案里面，我们是不是又也可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你看到你自己你觉得害怕的地方，或者你看到你自己被困住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你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只是你跟角色的选择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这些故事唤醒了读者某一部分的共鸣或记忆，可能带来了疗愈他们的所谓的功能，那另一部分其实你在书写的过程中也许也一部分的疗愈了你自己。那我看到你之前在访问的时候你有说，其实比如说在过去所受到的一些伤害，当年那一扇来不及关的门多年后你亲自为自己关上。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好奇，写作这个过程到底是把门打开还是把门关上，在要把这样的故事精炼成文字然后告诉别人的时候，内心有过挣扎或是拉扯？
写成小说的时候其实不会挣扎，因为写小说的时候它是一个很自发的行为嘛，常常都是你想到了要写然后坐下来把它写完。有一点挣扎应该是那时候出版的时候在脸书上写的那篇文章嘛，那个当然因为那个就算是告白，就说我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我写的那个故事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起初我有一点好奇说我为什么想写出来，因为我就是在那写，哎，这不自觉就想说其实我想写，因为那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很多年以前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我小说的角度不是这样写，那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我自己的版本从来没有被写出来。可是我那时候的挣扎比较是说，如果是这样我当初为什么不把它写成散，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把它写成散。在那一刻我觉得应该是你看到了这个主题它被用小说跟散文处理带来的结果会不一样。我觉得用小说处理的时候，我常常是抛出一些问题，然后可能当然也有试图提出解答，可是提出解答部分其实并不多，是抛出一个问题然后持续的追问。可是我其实是被放比较远，那在把它写成散文的时候，那个自己就很逼真的放在那里，然后我也会面临可能跟其他受害者一样的想法，就是说别人会怎么看待我。然后我是非常不喜欢别人同情我，我不想要被同情。可是我在想，你不想要被同情，但你想要被理解，这个东西它是存在的，就是我发现我想要被理解，而且我想要它被知道，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小说，小说是虚构的，我想要这件事情被看见被知道，说它是真正发生过的，我只能够把它写成散文。但我觉得那个拉扯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有意义的过程，因为我鲜少遇到这样的过程，比较少，我通常写的东西都是可以承受的。然后那一刻我在写完把它决定把它贴出去的时候，我甚至没有问我的伴侣，我以前很多事情我都会问他，我会问他，因为他可能可以代表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但是我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不在乎，我有一种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想法，我就把它发表了。但是当然结果是好的啦，并没有什么大家担心的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我在想那也是一个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刻，也是很好。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么有经验的写作者，你同样去面对那个彷徨无措的时刻， 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
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写作者，在你的作品里面，当我看到也有作家这样子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我就感到格外的好奇。在这一次里面的短篇，有一篇叫做《歧路花园》，它讲的是一个梦，但梦里面有一个作家，然后他们在讨论说，你有权利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然后影响了我。写了这么多年，你有去感受到这个写作的威力或者是魔力吗？
我觉得有，但是有没有像《歧路花园》里面写的那么强烈呢？我不知道。可是我有时候自己会想，我身边里面有几个人是我常常去写他，然后我认为他们都不会看我的小说，我认为的，我常常去写他们。然后你说我特别爱他吗？我也不知道。那后来我写《歧路花园》的时候，我就了解了，就是说为什么我反复去写某一个人，比如说《歧路花园》里面的那个人，也是一个我常常去书写的。那我就是一个很片刻的念头想到说，我认为他是最不想被写的，但他被写，可他无能为力。所以这他就形成一个很复杂的辩证，就是说我能够做的事情只有写回忆、诉说、反复的去思考这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是在就像女主角一样，她很痛苦，可是这件事已经发生很久了，她没有办法解决她的痛苦，她只能够一直去书写它。可是她也没有办法去跟那个已经分开的人对质，或是好好的坐下来谈，因为他们就是不能谈，他们才分开的。所以其实这形成一个很有趣的辩证，就是说在现实里你无法完成的事，有的时候你在梦里面去完成。那我们作家比别人幸运的是，我们除了做梦以外，我们还可以写作。那这篇就是一个写了梦并且写了写作，以及那些在现实里不能被改变的东西能否透过写作来改变。我觉得那个写作的威力应该是说，我还是觉得他改变的其实是当事人，因为被写的那个人他到底有没有看到，他看到以后有什么想法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原因是你写的时候，其实你常常并不是为了让他看到，你常常是为了要挽救自己，常常是为了让此刻或是书写当下的自己得到镇定，得到安抚，得到一个出口。可是写作真正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我常常讲的，我们没办法改变过去，我们可以改变现在。可是当你改变了现在，因为你已经改变了，所以你对过去的看法也改变了，过去就改变了。也就是现在跟过去甚至未来它有的时候是并存，那就是那个一念之间。
我很喜欢书里面提到的那一句话，叫做故事它没有一个起点跟一个终点，随时可以开始，随时可以结束。但写了这么多年，改变了这么多人，疗愈了这么多人，最后问一问你，为什么你还是相信每一个受了伤的人都可以成为维纳斯呢？
应该是这么说，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蛮久的，因为我当初这样写的时候，我下意识的就觉得是这样。那后来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想到是受伤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人在没有受伤之前，有些地方你是不存在的。就是我之前颜面神经麻痹嘛，所以我的右边脸不能动，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去思考过我的脸怎么动。我们从来没不会去思考，我们笑就笑，哭就哭，吃东西就吃东西。可是那时候我的脸麻痹的时候，我这边都不能动，所以我只能靠我另外一边吃东西嘛。然后那时候为了召唤我的这个，我就一直嚼口香糖啊，一直去做复健，就是要让他动。所以我就在想，受伤就这么一回事啊！你没有受伤之前，你的心，你甚至感觉不到你的心，它只是心脏而已，你不知道它是一个感受器官。所以受伤了以后，不是只有毁灭坏掉一坨，受了伤它有时候召唤的就是新生。因为你受了伤，就像我这样，然后我就重新的去修复我的神经，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复健它，然后去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然后去了解它怎么动作。比如说那时候我每天都想要皱眉头眨眼，然后他会叫我大笑，就是你以前你不会练习大笑嘛，咀嚼，然后每天这样做，其实就像新的愈合。那我觉得受伤的人都可以成为维纳斯的原因是，如果你正视你的伤， 你愿意去抚平你的伤口，你愿意从这个伤口让它长出新的肉，所以它长出来的可能上面会有疤痕，但那未必是丑的，未必是不好的，它有可能是你重新再生的一个希望。
在这本书的封底写到，这本书是要献给所有求爱不可得却依然努力的人。我们爱人爱己的关系特辑已经做了好几集了，我相信大家在不同的单集里面会听到不同关于爱的故事跟不同关于爱的诠释，但是最终这个解释的权利还是在你自己的生命。大家在听的当下，很期待大家可以把维纳斯找出来看，在这13个不同关于爱的纠葛、不同的难题、不同的故事里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在选择之后，你又会获得怎么样疗愈的力量，然后重新成为一个崭新的人。 很期待大家可以把这本书找来读一读，然后在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们分享。最后，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到你附近的诚品书店或是诚品线上，就可以找到陈雪老师的最新作品《维纳斯》。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